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跟文会一块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这门课程《单身事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十一讲。第十讲呢，跟第十一讲呢，文会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主题，就是单身人士的挑战，特别是跟性方面，或者是跟感情方面、心灵的需要这一方面的需求，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诱惑、试探跟挑战。那么上一讲第十讲呢，我们讲到呢，性是什么？那神造男造女，神在创造我们之初呢，就已经将性别透过呢我们的生理构造，很清楚的从外观呢界定男性或女性。但是呢，性不仅仅是指我们的生理，也指向呢我们的心灵。所以呢，当我们在研究性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从生理这个层次来探讨，我们也需要从心理这个层次，还有呢社会文化价值这个层次来探讨。那也就是呢从心性着手。那么什么是心性呢？心性呢被定义为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倾向，包括身体思考的过程和行为。也就是呢，作为一个男性，又或者是作为一个女性，从外表生理，他的生理器官，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但这还不够，还要进入到他的心理层次，他有没有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有的成长的一个心理的性别呢？那这是我们谈到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神造男造女，绝对没有所谓的第三性。另外呢，神学教育家郑顺家呢，也在他的一篇《性人》，对人作为性存有的神学反省这样一篇文章当中呢，特别的提到，人因着神的创造，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且是一个性存有的个体。什么意思呢？性存有就是呢，当我们被造之时，当神将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已经被界定是男性或女性，有性别之分。也因着这个性别之分，我们里头呢有对性的渴求，我们里头有对性的那一份的需要，并且也因着这个性别之分，我们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女性或者是完整的男性。而郑顺家呢也建议，当我们探讨性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回到圣经当中，从圣经以及神学的立场着手，我们来看看究竟在这一方面神有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指引。所以呢，上一回我们特别的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单身人士与性这一方面，或者说面对性这一方面的挑战。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自慰这个问题，也会说一说呢情感依附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谈到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呢，信不仅仅指身体的结合，肉体的一个关系，它指的是一个身心灵的契合，是一个人对亲密关系的一个需求渴望。单身人士从外表来看，或者是从最表面来看，他面对性肉体这一方面的欲望的冲击，但实际最深层的他要面对的是他没有配偶，以至于呢他没有办法得到身心灵相合相属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很自然的，他在感情心灵这个层次他会有饥渴，他要面对的更大挑战就是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会谈到情感依附的问题。好，我们先来说自慰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头没有明确的教导关于自慰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因此呢，大家对自慰都有不同的见解，也造成了困扰，特别是对单身人士。那主要呢是分成两派的看法。第一派呢就认为啊，自慰是可以的，赞成可以自慰。因为呢，自慰是上帝给的礼物。在医学上呢，暂时找不到自慰对人身体的害处，反而呢有助于呢疏导人的性压力以及焦虑孤单这些的情绪，这也是一种疏解单身人士的性欲以及性冲动的合一途径，只要不涉及性幻想就不至于犯罪。好，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一派赞成可以自慰的。第二种看法很自然的就是呢不赞成自慰的，认为自慰呢是非人格化的性行为，违背了创造的原意，因此呢不是完整的性行为。同时呢，自慰常常是和性幻想分不开的，因为这呢涉及动淫念的罪。自慰呢不但不能够解决满足单身人士的孤单感，反而呢会增加负面情绪，例如罪疚感啊等等。而回馈递减效应啊，这个词汇是我们上一堂课有讲的。回馈递减效应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同样也会出现在自慰这件事情上。当自慰的满足感越来越少的时候，自慰的次数或者强度会越来越多，最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人染上了性沉溺，上瘾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就是将这两种看法呢跟大家分享。那么您自己的看法又怎么样呢？好，这是关于自慰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谈情感依附的问题。单身人士呢，面对亲密关系生理或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说了，因为没有配偶，这个挑战之大，试探之艰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为单身人士来祷告。其实呢，性的试探一直存在，不论未婚已婚又或者是一直单身，每个阶段性的试探都是真实而存在。心灵上情感的依归和互属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单身人士没有结合一体的配偶，没有办法透过婚姻来建立自己的家，所以单身人士呢更需要面对情感依附的试探。那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参考了香港神学教育家杨永长博士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单身人士的性困扰，情感依附与同性恋。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我们就参考其中情感依附这部分。好， 杨永常博士对情感依附呢有具体的说明。首先呢，情感依附的定义，情感依附是指需要对方的不断同在与滋润，才能够得到自身的安全感，就是需要对方啊一个人不断的同在，不断的和你在一起，那不断的滋润，透过他的关心，透过他的爱，透过他的陪伴，透过他跟你的关系滋润，你才能够呢得到你有或者是你需要的安全感。这就是情感依附的定义。那么情感依附呢有哪一些的征兆呢？好，让我们呢注意。第一，常常感到嫉妒，很想拥有这个人，排斥别人加入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记住，我们现在讲的是情感依附，不是同性恋。但是呢，在同性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特别是单身人士，单身的弟兄之间，单身的姊妹之间，两个人非常的亲密，以至于呢别人不能够进入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好，第二，宁愿和这个人独处，达不到的时候很不安，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跟他独处，你的心里很不安。第三，对别的友谊失去了兴趣，只要抱住这个人，有这个人做你的朋友就够了。第四，对这个人有罗曼蒂克或者是关乎性的幻想。那如果已经到性的幻想呢，就已经是很危险啊，趋向同性恋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可能前期呢是罗曼蒂克，跟这个好朋友在一块儿，好像跟他之间呢有那种隐隐约约啊那种暧昧的气氛存在，罗曼蒂克的一些想法出现。好，第五，对这个人的外表、性格、问题、事情过分关注，对这个人呢你所谓的好朋友。好，第六，不能够客观的去评估这个人的措施啊，已经呢被感情牵着走了。第七，有过分的身体亲热的表现啊，常常呢搭着肩膀，甚至呢一块儿吃东西，一份蛋糕两个人吃啊，一碗汤两个人喝，有很多的亲密的接触。第八，时常和别人谈话时提起这个人，并常常呢代替这个人发言。第九，和这个人非常的亲密，令到呢其他在场的人十分的尴尬，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太亲密了，我们其他人好像路人，没有办法呢加入你们两个人当中，但是你们又是什么关系呢？好姐妹，好哥们，在场的人非常的尴尬。好，这是情感依附的征兆。那么我们要问了，情感依附的成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首先，任何人都可能堕入这个试探。当他里头对感情或者说对亲密关系那份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会往外找的。那文慧曾经看过，也曾经帮助过单身的姐妹之间有这种情感依附的个案。当时我们真的很紧张，我们以为他们是同性恋，但是经过探讨，也经过辅导，我们知道还未达同性恋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是情感依附。好，你说这是单身人士，错了，我也曾经看过，并且关心过。 已婚人士，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淡漠，以至于呢，这个妻子她在感情、她在亲密关系上得不着她需要的满足，或者她应有的满足，因为她在夫妻关系当中得不着，所以她就往外找。她跟另外一位姊妹成了非常亲密的同伴，一块吃饭，甚至呢是睡同一张床，一起出门，出出入入，你看到他们是成双成对，丈夫反而就被排挤在外了。所以呢，情感依附是任何人都可能堕入的试探陷阱，因为我们都需要有亲密关系，感情上的一个依归，有这样的一个渴求跟需要。第二，情感依附的成因是，很多时候当一个强者遇上一个弱者，就会一拍即合。弱者需要别人照顾，强者需要别人需要他依赖他，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三，情感依附的成因是，当一个人他的感情遇到危机时，那么他的心灵、他的感情那方面是非常脆弱。例如亲人离世、与爱人分手、失去工作、和配偶分居两地等等，又或者是像文慧这样只身异地在异乡，这个时候他的心灵、他的感情方面是很脆弱的，就很容易呢寻找另外一个人成为他情感依附的对象。第四，我们需要别人满足我们对爱和安全感的渴求。第五，我们对别人的贪恋。哇，你看到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同性的姊妹或弟兄，他有很细腻的地方，你真是呢从里头有一个喜爱他的心，喜爱到一个地步贪恋。第六，我们过去受情感的伤害，例如幼年没有得到父母的照顾，甚至受过从父母而来的一些伤害，进而呢在我们的情感上呢一直得不到满足，以至于呢我们要找别的途径来取得满足。好，这就是情感依附的成因。我不是一个人行走，虽然我单身，在我身旁虽无配偶，但却有主耶稣一直伴我走。
单身人士如何面对孤单、寂寞、无助？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
那么当一个人呢对另外一个人有情感依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通常呢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首先呢会透过经济去操纵对方，那例如呢提供对方钱啦，又或者是住屋啦，这些呢文慧都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案。第二呢，借着送礼物去操纵笼络对方。如果这个情感依附呢不仅仅是甲方对乙方，而是双方的话呢，就会发现他们彼此送礼。第三，交换对方的衣着，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裤子，甚至呢连内衣、袜子这些比较私密或者是跟卫生有关系的衣物都可以互相交替来穿。第四，过分身体亲热的接触。第五，眼神、眼目传情。第六，奉承，过分的夸赞对方。第七，过分的表达自己的需要。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常常将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需要表达出来， 就是要对方来关心他，注意他，只要关心他，只要注意他。第八，使对方对自己产生内疚感。你对我不好，枉费我对你这样的好，让对方呢有内疚感，要将对方呢拴在自己的身旁，只能够对自己好。第九，恐吓自杀，有自杀的倾向，以自毁来威胁对方不能够离开你，一定呢要待在你的身旁。这就是呢情感依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个案？甚至我们自己问一问自己，在我们觉得孤单寂寞，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得不着亲密关系那种的满足时，我们会不会对某一个同性，闺蜜也好，知己也好，又或者是好哥们，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依附的倾向跟危险呢？那么情感依附的出路又在哪？首先要有勇气向神坦诚面对自己的需要以及自己的境况。如果我们已经陷入了情感依附的陷阱里，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并且呢，靠主来对付。我们也要用信心来追求，以神他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这是情感依附的出路。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情感依附是因为它里头得不着爱的满足，没有一份亲密的关系让他的心灵有所依归。那么出路就是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透过神的爱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透过与神的连结使我们得着亲密关系那种情感相属依归的满足。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认识，也要确信，只有神的爱能够完全的满足人。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神造人目的呢是要有爱的交流。那就像十字架，我们知道纵向是神与个人，或者是神与群体，就是教会，横向是人与人。当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爱就圆满，神与人都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章十八到三十二节，以及呢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也来看看究竟神的爱有怎么样的特质。那神的爱呢是建基于三位一体的神观。神的爱首先彰显于父子圣灵他们彼此之间的爱，父子圣灵彼此相爱，三位一体，这份爱呢是自足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并不需要呢人的爱来满足他，但是我们人却需要神的爱来满足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愿意呢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相属关系。而当我们跟神连结，从神的爱里头得到满足的时候，神他也因我们满足，他满足，他喜乐。神的爱呢也是牺牲的爱，神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不需要等我们改好了才爱我们多一点。这份爱给予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它是永恒不变的爱。还有神是个别爱我们，我们每一个在神眼中都是独特，都是宝贵的。这份爱给予我们真正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万有的主宰所珍爱的。你的价值就在神那里，而神呢 也是整体的爱我们，就好像父母爱众儿女，神的爱呢，也要透过信徒彼此相爱才能够完全。所以约翰福音14:21的经文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要追求神的爱成为我们内在真正的满足。我们要经验呢三一真神的爱，以至于呢我们在这个爱里头，身心灵因着满足而有安全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么怎么样去经验呢？首先我们要接纳并且享受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要把一切的羞耻恐惧交给主耶稣，享受主耶稣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我们要按着父神的心意来生活，对付罪恶，包括情感依附的罪，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头。我们也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爱和被爱的功课，回应神的爱去爱神爱人，同时享受神对我们的爱以及别人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更要不断地学习以神的爱去爱别人，例如呢，对付嫉妒，对付占有欲，对付依赖别人的心，学习宽恕，学习放手，追求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享受独处。在圣经里头，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爱少年人的观，可是他尊重这个少年人，他让少年人自己来选择是不是要爱主耶稣。同样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愿意辖管哥林多信徒，他也让腓利门自己选择要不要爱阿尼西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情感依附对人而言呢，是心灵感情上的陷阱和试探，但也表明人在心灵感情上实在需要有亲密的互属关系，但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内心的那份渴求。不过呢，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面对情欲横流而引发的性的冲动和试探呢？首先我们要逃避性的诱惑，那些色情书报、视频、光碟、电视、电影场所都不要再接触了。第二，转移疏解，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第三，有性幻想、性冲动的时候，立刻做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第四，以真理和爱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让神的爱、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灵真正的指引跟满足。愿神祝福您，再见。
爱光阔如大海，你的慈爱